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地产干货铺》2025年的第一期内容。首先，想和大家说一声新年好，祝各位在新的一年里都能有新的收获、成长和突破。在这里呢，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我们 Real Estate Consulting Studio 正式开始线上推广了。我们主要提供两方面的服务，一方面是针对地产行业的求职者。不管你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还是对地产金融或者地产开发感兴趣的求职者，我们都可以提供一对一的求职咨询服务，包括行业知识培训、简历和求职信的修改，以及面试的辅导。我们的导师呢，也是来自地产行业不同的岗位，从开发商、金融买方到投行的地产组，拥有非常丰富的行业经验。如果你正好也需要这方面的帮助，那请随时与我们取得联系。联系方式呢，我也放到了本期播客的介绍栏里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会针对企业提供服务。如果您的公司或者团队需要地产估值、市场分析和行业趋势报告的服务，也欢迎随时与我们取得联系。那今天的节目呢，我们也会借着这个新年的时间点，来聊一聊在2025年我们对地产行业的展望和预测。那今天的内容呢，我们也是规划了非常久，翻看了许多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出的报告和年度观点，来总结成了今天的内容，希望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和引起一些思考。首先声明一下，这一期节目的行业预测主要会以加拿大的地产行业为主。其中包括2025年加拿大的经济趋势、地产行业的资本市场走向，以及商业地产里不同 sector、不同 asset class 的变化。由于我们这期节目的内容十分的丰富，所以呢，我们也会把它分成上集和下集。那上集呢，我们主要会聊一聊整个加拿大的大经济环境的走向，包括对加拿大2025年利率的一个预测和走向，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，还有加拿大的 GDP 目前的失业率，以及明年加拿大大选会对地产行业产生哪些影响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来聊一聊利率。那自从2024年6月开始呢，加拿大央行就连续降息了5次，基准利率从年初的5%下降到了目前的3.25%。尽管加拿大央行表示，在未来他们可能会采取更加缓慢的步伐来降息，但各大机构也在预测说，2025年加拿大的基准利率将在2.25%到3.25%这个区间浮动。那因为通过降息呢，加拿大的通胀确实在短期之内得到了有效调控，目前稳定在2%以下，也非常符合央行的预期。所以在之后，只要不出现巨大的经济波动或者意外事件，以及加拿大政府如果不胡乱作妖的话，那我们预计加拿大2025年的利率上升的空间是不大的。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，我们这里所说的基准利率并不是银行给出的贷款利率，但它们息息相关。因为在加拿大，央行会出台货币政策，那加拿大的各大银行呢，也会根据央行的货币政策进行一定的风险调控，来得到一个 prime rate。那目前加拿大的 prime rate 是5.45%的样子。短期的 mortgage rate 会在此基础上再做一些调整，比如说目前加拿大 TD 银行的短期浮动利率呢，就是 prime rate 再减去0.41%，得到他们短期的 mortgage rate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些数据，来了解一下加拿大的人口激增、GDP 下降以及上升的失业率。那在过去的2年里呢，加拿大的短期居住人口增长了将近150万，占总人口的7.3%。要知道，这是2021年疫情以前加拿大7年才有的增长量，但是在过去的2年里，已经达到了前7年的增长量的总数。那我们这里说的短期居住人口呢，是指那些持有学签、工签、旅游签以及其他短期居留签证生活在加拿大的人。那由于人口的激增，无疑是给加拿大的基础建设、医疗、 教育系统增加了巨大的负担。那目前呢，加拿大的社会犯罪率也在不断的攀升，尤其是在安省和魁省这两个大省，盗窃、入室抢劫、偷车，还有吸毒的犯罪呢，也是屡屡发生。加拿大政府也明确表示了，在未来的2年，他们会着力减少短期居住人口的数量，会将其稳定在总人口的5%左右。那对于永久居民的配额，也就是拿 PR 的配额，也将从以前每年新增50万，降低到每年新增40万，也就是砍掉了10万的配额。那我们也知道，要移民加拿大的难度将会越来越难。由于人口的激增，尤其是许多外来人口，他们并没有 qualified 技能来适应加拿大的就业环境，也就是他们既难胜任白领、蓝领的工作，也很难在加拿大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环境中立足，所以也导致许多人目前是处于失业状态的。目前加拿大的失业率也来到了将近7%左右，回到了2021年9月疫情刚刚开放的水平。而再来看看我们隔壁的老大哥美国，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则是在4.2%左右，可见两个国家在疫情之后经济发展的差距正在逐渐拉开距离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看 GDP 的数据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，他们公布了最新的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 GDP 排名。2024年，加拿大的人均 GDP 是在5.4万美元左右，全球排名第七。但经过购买力评价的调整之后，加拿大的人均 GDP 已经跌出了全世界最富有的25个国家的行列。这里呢，插个题外话。以美元计价，以当地人的购买力来衡量的话，2024年全球最富有的4个国家或地区是哪4个呢？第一个无疑就是卢森堡，第二是我们国家的澳门，第三是爱尔兰，第四是新加坡。可见啊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国土面积比较小，有利于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的集中管理。我们再说回加拿大。尽管加拿大正在经历财富的缩水、人口和社会问题激增的阵痛期，但大家其实对加拿大的未来还是持有乐观态度的，因为毕竟长期来看，人口是劳动力和消费力增长的基础。所以，根据 Oxford Economics 的预测，也就是一家非常有权威的预测机构，他们公布的数据来看，加拿大在未来5年，GDP 的增长仍然会是在 G7 国家里面排名第二，紧随美国其后。2025年，加拿大人民还会面临一个重要的选择，就是选出他们新任的总理。对于目前执政的政党自由党的党魁特鲁多来说，无疑是一个大的危机了。因为在他过去9年的任期内，加拿大真的是每况愈下，尤其是目前非常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，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大选会对加拿大整个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？在这里呢，我们主要想聊一聊加拿大的大选会对地产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。对于目前加拿大的地产行业来说，尤其是对于地产开发来说，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，开发商买地建楼，向政府提出审批，拿到土地开发批准，以及完工之后政府审批大楼质量的过程和时间，非常的漫长以及复杂。这主要是由于目前加拿大政府有非常严重的 bureaucracy，也就是官僚主义的风气非常严重，以至于导致目前地产开发的审批制度非常的复杂。再加上加拿大目前社会并没有很多符合要求 qualified 的建筑工人，这就导致了开发商建楼的成本大幅的增加，效率大打折扣，那利润也就自然而然的缩水了很多。那如果之后仍然是土豆当选总理，也就是加拿大目前的总理特鲁多，不知道他会出台怎样的政策来帮助地产行业，还是说就是置之不理，或者是更严重的官僚风气，这个真的是很难预测。但如果是当前的保守党党魁当选的话，也就是 Peer，他其实曾在2023年的时候就公开表示过，会帮助加拿大建更多的房屋，当时的口号是Build more homes, not bureaucracy，也就是它会削减很多政府部门的审批流程，或者是有关的部门。 当然，这主要是为了解决加拿大当前关于住房的 affordability 的问题。那具体的政策呢，也是会比较利好开发商的，但会更多的针对那些 purpose-built rentals，比如一些针对低收入人群或者是特殊人群的住房，或者是一些老年公寓。但总体上来看，由于加拿大的住房仍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所以在未来呢，无论是哪个党派执政，如何解决加拿大的人口问题和住房问题，都将是政策的重点目标。好啦，这一期的地产干货铺的内容就到这里了。下一期呢，我们会具体的来聊一聊在地产行业中不同的 asset class，比如说 multifamily、data center、retail、office、industrial，甚至 hotel，在2025年的发展趋势。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，或者是想要深入探讨的话题，我们会非常欢迎大家的留言、评论和探讨。那我们下期见吧。